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谈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11章45节到54节。路加福音11章45到54节，这紧接着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祸灾法利赛人。那么这段圣经里面呢，耶稣在前面一段圣经，就是之前耶稣责备了当时的法利赛人有祸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好像话锋一转，就转到当时有另外一批人，当时他参加一个宴席，宴席当中除了法利赛人，还有一些可能位地位比他们法利赛人还要高的，是属于法利赛人的一部分，叫做律法师。律法师是一些圣经的学者，有时候圣经上翻译成文士，文士其实他们圣经的学者，因为他们有一部分的责任就是要抄写圣经。为什么要抄写呢？那时候没有印刷术，所以圣经如果用了旧了模糊了，他们就要抄一本新的。那抄的时候不能抄错，所以因此呢，他每个字都要研究一下。所以这些抄写圣经的文士也都是圣经的学者，又称为律法师，专门研究摩西律法的。他们是社会当中的精英分子，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的背景，不过在法利赛人当中，他们可能身份地位是更加的突出，因为他们能够解释还有教导摩西律法的权威。但是正如这段圣经，耶稣责备这些律法师们，就是他们把这些律法，摩西的律法，变成一个百姓们难以负荷的一个重担。所以因此耶稣在这边提到三次，祸在你们这些律法师们，祸在你们这些律法师们。好，我们先把这段圣经先念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详细的说明这些内容。那么从45节开始，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要归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剑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画饼。好，这整段圣经的里面，你就看到整个的场景还是在那个法利赛人的家里，耶稣在坐席的时候。那因为耶稣先前责备了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在场的那些就是律法师们，他们也是法利赛人的身份，不过他们自认为身份更高一点。那他们就向耶稣抱怨了，你这样说这些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那我们也是法利赛人，只不过我们身份比一般的法利赛人高一点而已，你这样讲不就把我们糟蹋了吗？或者说他们觉得你这样批评法利赛人如何假冒为善，我们好像也被侵犯了，因为我们也是同样的一个背景的。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觉得说你批评他们可能不完全没道理，可是他们认为我自己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可能比法利赛人还要更高一点，我们不是与他们完全一样的。 那因此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他们就算是该责备，我们不是啊。可是你这样讲好像连我们也被包含在内了，就可见他们自己是没有悔改的心的。耶稣讲这些话的话，当然是希望在场的人，不管是一般的法利赛人，或者包括这些经学家，这些律法师们，也能够一起悔改。但显然他们并没有悔改，反而他们觉得向耶稣抱怨，你把我们也糟蹋了，你把我们给侵犯了，你把我们的脸搁到哪去了，表示这些律法师还是自以为意的，自以为意的。所以耶稣也就毫不客气的，耶稣就回头来就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律法师有祸了，而且连续讲了三次。那第一个宣告的祸灾是为什么呢？他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蓝丹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是在说什么呢？什么是蓝丹的担子呢？本来这律法师的职责，他们是研究摩西律法的，研究圣经的一个专家，他们本来研究以后呢，就要透过教导当时的犹太百姓神的律法，使得犹太百姓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透过摩西颁布的诫命律例典章，明白神的心意以后，这些犹太人能够过一个敬虔讨神喜悦的生活，本来的目的是这样子的。但结果律法师呢，却在律法的规条上呢，增加了更多的口传的律法，又增加了更多的繁文缛节，以至于他们变成一个重担，却不愿意说动一个指头都不肯来减轻他们的重担。是什么意思呢？当犹太人国家灭亡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变成波斯帝国，在为奴的时候，他们当然有一些人就开始悔改，悔改以后就不再拜偶像了，他们希望能够好好的遵循神的话，好好遵循神的话。那这本来动机是很好的。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在被掳的地方就开始成立各地的叫做会堂，圣殿在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那你不可能在巴比伦，不可能在波斯帝国的每个地方建立圣殿了，所以他们就变成在可能在家里面或者一个特殊的地方就建立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教堂的前身。好，我们教堂是怎么来的，就是跟这个是有关的。他们建立了会堂，然后在那边敬拜神啊，当然就有人来讲解圣经。那在这个过程中，那有一些他们叫拉比，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这些犹太人当中有一些特别专门来研究圣经的，那很多人他们当中有一些是祭司的背景，知道吗？祭司本来在旧约里面就在圣殿中服务的，他们组织敬拜礼节，但同时祭司有个责任，就是教导摩西的律法，所以祭司本来就有教导摩西律法的责任。那么除了这祭司以外，还有一些是利未人，也是在圣殿服侍的，所以当时很多的拉比都是祭司或利未人的背景，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亚伦的后裔，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裔，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权利作为祭司，所以很多当时的拉比是有祭司或利未人的背景。但是事实上拉比是没有限制说血统上他必须是利未人的后裔的，没有规定，虽然比较多是利未人或者是祭司的后裔，但是别的人也可以的。所以有一些人特别对摩西的律法特别有研究有负担，他们这样的人就成为就是这个会堂里面讲解圣经的人。因此这些拉比呢，有一些人就成为很有名的拉比，很有名的老师，老师就有学生，于是就逐渐逐渐的开始建立了所谓口传的律法，因为当时没有把这些老师所教导的东西都写成书，当然别忘记那个时候没有纸张，还没有发明，要写在任何地方上都是不是太简单的，所以圣经要抄写的时候都是要用羊皮古卷呢、羊皮卷来抄，而且是很珍贵的。那也有些是埃及的时候有蒲草纸，但这个是埃及才有的，所以因此这些都没有记录下来，都是口传的律法，但是一代传给一代，一代传给一代， 也就是老师教给学生，学生教给徒弟，徒弟教给徒孙，一代的传下去，变成口传的律法。那每一次一个老师一个拉比在教导的时候，他当然会在解释的当中会说明这个是什么啊。同时因为时代的不同，这个律法在今天这个时代又要怎么应用呢？所以因此100年200年300年下去，所以每传一代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的解释，有越来越多的应用。那当时他们把这些口传的律法当为非常神圣不可改变，所以在耶稣的时代，那些拉比，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也就是所谓的律法师跟法利赛人，他们是把历代以来所留下来的口传律法看为非常神圣，神圣到一个地步，几乎跟圣经直接的教导呢，不但平起平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动机是好的，我也要遵守神的话语，可是加上很多东西以后，就反而原来的圣经的教导就被埋没。所以你就了解很多东西叠床架屋加上去以后，原来本来的基本的精神，原来神话语要带来的一些教导呢，反而消失了。所以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但是成全的过程中，事实上如果你读过这个登山宝训一开头，耶稣所用的比方就是，你们听见有话说，那就是那些历代的拉比们所介绍的、所解释的，只是我告诉你们。好，耶稣用这样的对比，耶稣对于这些律法的解释是更有权威性的。但是耶稣的解释，而且不但是更有权威性，而且是怎么样呢？就直接就谈到真正神设立这个律法的精神是什么。但是历代的拉比们所加上去的东西，这些繁文缛节呢，不但没有使他原来的精神能够揭露出来，相反的变成很多很多的重担。我举个例子，圣经中是有提到，摩西律法提到要守安息日，守安息日。那好，那守安息日也说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天要单纯的留下来来敬拜神。那么要把那一天分别为圣来敬拜神。那问题是以后的时代，在不同环境中，什么叫做守安息日呢？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就有很多很多的规矩了。比如说安息日不能做工，好，那如果有人生病了，来了会堂希望来得到医治，那耶稣常常在会堂中医病赶鬼，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律法师就不高兴了，今天是不能做工的，不能做工，连医病也不可以，赶鬼也不可以。他说那是其他时间做，但安息日不可以。所以耶稣就说，安息日要让人脱去重担。他生病了这么久，那天神的恩典使他的病得医治了，为什么不行了？所以诸如此类，那都是圣经上没有记载说不可以，但是故历代的这些拉比所定下的规矩就变成一个重担。然后呢圣经上也有提到过，他们到哪里去了，那是一个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一个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安息日因为那天固然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我可以从这里走到那里做一些事情吗？或者拜访人，或者那天我去会堂聚会呢？那么这个我可以走多远呢？我可不可以走3公里啊？我可不可以走多少？所以因此他就有一个规定说，安息日走超过多长的距离你就干犯安息日，所以他才有一个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那通常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他们有时候是用丢石头，一个人丢石头你最多可以丢多远？300公尺200公尺，你不可能有一个人丢石头可以丢1公里吧。所以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通常不会超过200-300公尺的，很短的，你只能走这么多，不管你到别人家里去做什么，或者你要去会堂。所以因此犹太人包括后来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读书的那个城在读化工博士的时候，那个城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城，很多犹太人每到礼拜六安息日了，他们来聚会。 全部是走路来的，全部走路来的，他们就是走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当然有没有更远的地方开车呢？啊，所以过去他们就是走路的，所以因此会堂一定住在，一直放在住宅区里面，然后每一家就在这里面，所以你不可能随便挑会堂的。他们会堂的安排也都有距离安排，这个会堂跟会堂之间有一定的距离。那每一个犹太人，你只能去你最近的会堂，因为他只能走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嘛。可是毕竟现在这个时代，有时候不是走路了，那开车怎么办？好，现在最新的规定，他就是说，开车你最多不能用多少汽油，多少汽油？以前是用丢石头，丢一个石头的距离叫做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现在用汽油。啊，那将来如果不用汽油，用电呢？哎，所以每一个变动都可以产生一个新的规条，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增加的东西是多的不得了。所以最初为了遵守安息日，最初是有摩西的律法嘛，后来有口头的这些口传的律法，就是拉比本所教导的，然后在耶稣的时代前后就开始有人把它整理出来了，基本上是公元后100年，就耶稣时代之后开始有书写的，把历代拉比们的教导编辑成书，那叫做士米拿啊 Mishnah。 这个士米拿呢，这个东西写出来以后，就是关于这个摩西律法的各种的注解啊。但是士米拿出来以后又隔了几百年，那你知道士米拿写的时候是公元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又过了三四百年，那个又有不同了，因此就有士米拿的注释书，他们叫做塔勒木。塔勒木，塔勒木就是来注释士米拿的，士米拿是来注释圣经的。那这个塔勒木呢就很长很长，很多很多，大概这个用现代的书来讲是二三十卷。可是现在到21世纪的话，塔勒木有一代又一代的解释，所以因此有塔勒木的注释书，现在总共加起来据说可以高达一两百万字，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增加了多少。动机是好的，为了要好好的守安息日，可是结果就规定出许许多多的事情来，包括耶稣的时代，耶稣的门徒走过麦田，拿着这个麦田里面的这个麦粒啊，麦穗拿来吃，哦，这也犯了安息日。所以能够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啊，能够走多远，每一件事情都规定的非常非常详细。所以这就是律法师们所做的，他们就变成一个重担，本来是要让人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就加了这么多东西以后，每一个人，每一个百姓，每一个信徒几乎不可能不犯规，因为规条太多了，你记都记不清楚，所以呢这些东西就变成他们的重担。可是律法师是叠床加屋的加上去，从来没有减少任何一个东西，所以这就是耶稣斥责他们的第一个祸灾。那第二个祸灾是什么呢？他说这些律法师啊，他们修造先知的坟墓。修造什么先知的坟墓呢？因为这些先知是后来在旧约里面很多先知哈，曾经因为宣告神的话语不讨人民喜欢，所以人民就杀害了这些先知，所以很多先知是被杀的殉道的。然后在耶稣时代的那些律法师呢，他们就修造这些先知的坟墓，那表示说，哎呀，我们的祖兄他不知道真理，所以他杀害了先知，我们来修造先知的坟墓呢，是表示说我们是尊重先知的啊，诸如此类的。那你知道在旧约的先知里面很多，譬如说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后来先知以赛亚是被杀的。那么先知耶利米呢被绑架俘虏到了埃及去了，他没有被杀。可是被杀的先知不止一个，所以呢他们在修造先知的坟墓，但耶稣说这些先知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这个祖宗什么意思？是有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不过这个祖宗的意思显然比这个意思更多，因为你们是祖宗的子孙。在犹太人的观念， 什么人是什么人的儿子的时候，那个儿子的意思就是有同样的本质，不仅是肉体的血脉，人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才有撒旦之子啊，有黑暗之子啊，光明之子啊，这意思都是一样的。所以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是表示本质是一样的。所以三位一体，我们的神学观念就是这样来的。那如果杀害先知的这些人是你的祖宗，你是这些祖宗的子孙和后裔，那代表你们跟你们的祖宗是一样的。他说，所以耶稣才在这个接下来说，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呢，你们又证明又喜欢。你们在修造坟墓，好像仪式区别，但事实上不是的，本质上你们跟你的祖宗是一样的。因为呢，那些你们的祖宗杀了先知，你们修造祖宗的坟墓，这些先知的坟墓，但是神用他的智慧说，这个不是来自于旧约圣经，是神的启示。耶稣的意思是，神这样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那这两个地方的动词哈，杀害和逼迫用的是未来式，未来式，那表示说将来呢，神说我要派先知和使徒进他们当中，那使徒是新约时代的嘛，我将来要派使徒和先知到他们那里去，但是他们呢，将来要杀害，将来他们要逼迫，所以他们的祖宗过去杀害了先知，而你们这些律法师，你们将要杀害先知和使徒，他的意思在这里。现在你们要做的是这种事情，所以你们跟你们的祖先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血脉，对，一脉相传的，同时也是一丘之貉，同一类的，因为你们会杀害使徒和先知的，他预告将来你们会做的。那以至于从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要问在这个世代的人身上，这什么意思呢？从创世以来一直到后来所有的先知的血，创世以来，所以因此他下面就提到了，那就是亚伯，创世纪亚当夏娃的第一代子孙就亚伯和该隐，就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所以亚伯在这里被列为先知。然后另外一个人是谁呢？另外一个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他称为，他是什么时候被杀呢？他是在坛和殿中间被杀的，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下24章21节。因为这个撒加利亚呢，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或者他的子孙啊，耶和耶大，耶和耶大是一个大祭司，他帮助了约西亚王登基啊，约沙法，约沙法不是约西亚。那约沙法呢，是我看看确认一下啊。总而言之，他那个时候是有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一个王死了以后，他的王后篡位啊，约阿斯，抱歉是约阿斯。当时犹大国的王死了，是亚哈的儿子叫亚哈谢，亚哈谢死了，他的太太呢就是亚塔利亚，亚塔利亚。那这个亚塔利亚看见这个亚哈谢死了，然后他就篡位，他变成女王，所以在这种像中国历史里面当中的像武则天一样，他自己做的女王，然后把犹大王的所有的子孙都杀了，结果只有一个亚哈谢的小儿子叫约阿斯被藏起来了，被藏起来了，被谁呢？就是大祭司耶和耶大。那么过了好几年以后，第七年了，耶和耶大就把约阿斯带出来重新复国，然后杀了这一位篡位的亚塔利亚，是这件事情。所以约阿斯是耶和耶大不但一手养大的，而且扶持他回去做王，就约阿斯在历代志下24章。结果呢，后来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死了，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就是撒加利亚， 当然也有些声音学者说这个儿子很可能是他的孙子啊，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这一位亚他这个撒加利亚呢，也是一位祭司。但是后来这个亚斯呢老年的时候啊，开始不是走正路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神的灵感动的撒加利亚去警告他，警告他说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啊，离弃神。结果呢，约阿斯不高兴，他就吩咐当时的百姓在耶和华圣殿的院子里面用石头打死他，不是在圣殿的房子里面啊，里面是圣所至圣所，那个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可是从这个圣殿的这个至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祭坛啊，那个坛就是祭坛在外面，那在这个当中，所以等于是圣所的外面，但还在圣殿的一个大院子里面，在那个地方被约阿斯王教他的百姓用石头打死的这位祭司耶和叫做撒加利亚。所以这个是记载在这个历代志下24章。那因为在整个圣经，在犹太人的圣经来讲啊，历代志写作的时间是在犹大国灭亡以后才写的，当然这个故事也记载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也有，但是刚刚所说的这一段是写在历代志24章21节。那因为历代志是旧约当中的正典里面的最后一本书，因为是到犹大国被掳归回以后才写的历史书啊，重复历史，所以因此历代志有很多的记载跟列王记是重复的平行的，如此类啊。所以呢，这个撒加利亚被杀是记载的历代志，列王记没写，列王记没写。所以就是说最后到耶稣时代来讲呢，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就是历代志，因此历代志就代表了旧约的最后一位被杀的先知，因此从亚伯一直到撒加利亚，用这样来讲。他说所以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呢，但是要问在这个世代的人身上，诶，这边没有说只是律法师，而是这个世代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世代的人就延伸到这个世代的当时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所有反对耶稣的犹太人就叫做这个世代的人，他们听从了这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的教导，所以他们成为被定罪的对象。所以这个世代的人他们所流的血，因此这个神要问他们的罪，问他们的罪也就是说神要向他们施行审判，问在这个世代的人身上就问他们的罪。那这个预言就关于要问他们的罪，这个审判是指什么呢？圣经学者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就是说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大概是公元30年左右啊，那时候耶稣殉道，那40年之后就公元70年犹太人的叛变，以至于罗马帝国的军队不但把耶路撒冷城毁了烧了，连圣殿也烧了，那犹太人被杀了超过100万，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圣殿被毁，耶路撒冷被毁，犹太人上100万的人被杀。当然百万人并不是说在耶路撒冷死掉100万，是从加利利一直到犹大包括耶路撒冷，那这整个就是一个被审判的一个悲惨的结果。但是另外一个学者也说可能更可能是指末日的审判，末日的审判。当然我们不需要在两个可能的答案当中选一个，也事实上它是一个我们就说很多旧约中的预言是有重复预言，先有一个短的马上会临到的一个局部的预言，但将来有一个最大的最完全的预言，那往往是在末日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方面听耶稣讲话这些人可能有些人就亲身经历到耶路撒冷被毁，那事实上类似这个宣告这个法利赛人跟律法师有祸的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还有这个马太福音也有，马太福音的23章那里这个宣告完了之后紧接着耶稣就宣告耶路撒冷有祸， 他为耶路撒冷哀哭。所以在马太福音的上下文来说，那边直接马上讲的就是耶路撒冷被毁。马路加福音这里并没有马上提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是在后面一点，在路加福音要到第十九章才讲。所以这个审判可能指的迫在眉睫的几十年之后就会发生的耶路撒冷被毁，但更完整的更全面的应验是在末日的审判，但都是审判谁呢？这一世代的人，不仅仅是律法师而已了。那接下来最后第三个有祸的是什么呢？五十二节，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什么叫做知识的钥匙？因为这些律法师有律法的解释的权柄，他们也是教导的，但是问题是你的解释对不对啊？如果你是谬解圣经，乱解圣经，那不但你进不了神的国，相反所有听你讲话这些人呢，也就等于被你拦阻了，因为不能认识真理了，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了。所以耶稣第三个责备就是说，你们呢既然掌握了知识的钥匙，结果你把这个夺去了以后自己不进去，要进去的被你挡住了。他们自己不进去是什么呢？他们谬解真理，同时他们就说当时他们跟耶稣的作对，你就看见耶稣是真正的，因为是神的儿子，他有对律法的真正的解释的权利，然而他们不服从耶稣所教导的，所以呢他们不要进去，不要听从，不肯顺服，结果他们失去了这个祝福，但所有受他们影响的人呢也因此被拦阻了，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第三个祸灾就是指他们拦阻人进入神的国，原因就是他们滥用他们解释权，而且乱解圣经。因为这个乱解圣经其实有很多原因，就是包括他们谬解圣经，有的时候是为了高抬自己，有的时候是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把这些律法正确的应用和解释的。所以在这个法利赛人家里的宴席当中的对话到这个地方就算是一个结束。但接着53节跟54节呢，就是之后耶稣从那里出来了，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就是律法师啊，就极力的催逼他，引诱他讲话。为什么？他们不是要多听耶稣讲道，多来学习真理，相反的，他们要耶稣多讲话呢，就要找到他讲错话的把柄，将来可以告他。所以下面就说，私下的窥听，要拿他的话柄，就想要来告他，将来告他。所以呢，这个是罪上加罪。他们不但不听从，相反的，他们已经立定心志要陷害耶稣。当然，到最后耶稣被卖以后，在大祭司的家里被审判的时候，还有公会里面审判的时候，公会里面很多的人，公会的70个人当中就有法利赛人，也当然包括一些律法师，当然也有祭司撒都盖人啊，等等。所以这些人就是当年收集了很多这些话语，想要来诬告耶稣的，他们在做这些事情。那所以呢，这段圣经给我们的带来的属灵的真理的教导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耶稣指出律法师他把拦担的重担加在百姓身上，是指什么呢？就是后来他们发展出来的口传的律法，定出许许多多遵守的细则，也产生无数的条例。正如我刚说的，一个安息日，什么叫安息日？什么样的工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不能做，就产生无数的条例。那么百姓为了要遵守这么多复杂的条例，就成为加在百姓身上的一种重担，因为随时不小心你就犯规了，你就犯了安息日了啊。但是呢，律法师却不做即使是最小的一件事情，好像也是比方说举个小指头来减轻他们的重担，就是说在很多律法上其实不需要叠床架屋，不需要加很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不愿意，反而是 加上更多的规条。所以在这些律法师，这些拉比，他们所塑造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犹太教这个宗教来讲，是个毫无喜乐的，因为有无穷无尽的法则要去遵守，也不能够帮助百姓真正的去讨神喜悦。其实如果你注意今天的新闻，你注意看看啊，不单是犹太教，你看看伊斯兰教、穆斯林，尤其像伊朗啊这些保守的国家，他们也是有很多很多规矩。比如说女人要蒙头，不但蒙头，要蒙面，那蒙面又有规定什么样的面纱才算可以。那前几个月就是因为有个女孩子说她的蒙面的那个面纱不合规格，然后被宗教警察抓去询问啊等等，就后来在羁押的过程中死掉了，可能被虐待而死，引起全国的暴动。那你就这个看出来，好，要蒙头，要蒙纱，什么样的纱，什么样的蒙头，可以露出多少，每一个都有规定，穿衣服有规定，什么样的事情都有规定。像这些繁文缛节，就是为什么伊朗现在有很多的穆斯林转向基督教。在过去20多年当中，也许很少人注意到，但是我们学宣教，我们会注意到这些事情。过去20-30年中，伊朗至少有将近100万的穆斯林信基督教，他们都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穆斯林，他们完全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可是过去20-30年之内有100万的伊朗人信了基督教，就是因为他们受不了伊斯兰教这一些他们的怎么样，他们的那个宗教领袖叫伊玛目，伊曼啊，伊玛目，但是波斯语其实叫阿訇。如果在中国你接触过回族的话，你就知道中国回族的清真寺里面的老师就叫做阿訇，而不是叫伊玛目。伊玛目是阿拉伯语，阿訇是个波斯语，就是教师的意思啊。他们就有很多这种规矩，所以呢，最后这些穆斯林他们受够，因为这种的宗教是毫无喜乐的，无穷无尽的规则。所以他们不但造成了暴动，事实上这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动乱，而是一个宗教问题。那就是说他们跟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一样，开始觉得这个宗教啊，简直是太让人重担。所以其实我们了解，任何的宗教法条规则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在属灵上达到一个深度的，基督徒也是如此，那不是基督教也是如此，任何宗教里面的规条都不能够使人达到真正的灵性的高潮深度。那所以耶稣面对法利赛人叠床架屋的这些规矩，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耶稣曾经说过，你们法利赛人，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是把那个重担那个恶加在人的身上，恶是那种牛耕田的时候那个恶。那耶稣这里怎么说呢？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使你们的安息。这很好啊，可是你注意读哦，使你们得安息的时候，耶稣说了什么呢？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到耶稣那里去不是没有恶了一方面是犹太人，这文士法利赛人把重担把恶加在犹太人身上，耶稣没有说来我这里就可以把你的恶拿掉，不是的，他说你来到我这里呢可以得安息，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跟随耶稣不是没有轭没有担子，但是是轻省的。这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你要了解哈，所谓耶稣说你要背负我的轭，耶稣的轭是什么轭？你要记得在当时法利赛人的律法的那个轭，意思说是一个重担压在那里。那耶稣的轭是什么呢？ 耶稣的恶其实父什么恶在当时的这种话语的里面是这个意思。当一个法利赛人跟着一个拉比的时候，拉比把他的教训教导给这个学生的时候，他就是父这个拉比的恶，也就是说按照他的教训而行的意思，叫父他的恶，不是去做这个功去做那个功。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效仿背负他的恶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去做耶稣的功，不是这个意思。跟随耶稣，效法耶稣所行的啊。那因此呢，我们要跟随他，效法他啊，等于是效法耶稣的舍己，效法耶稣背十字架来跟随他，这叫做负他的恶，负他的恶。那所以呢，负耶稣的恶其实是一种思想或者生活方式。也是一个关系，也是一个跟随，也是一个委身。换句话说，我们要选择走耶稣要走的路，用耶稣的生活方式来过自己的生活，使我们属灵上慢慢慢慢的能够成长。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安息呢？耶稣是赐给我们安息，但是到最后他提到说，你们如果负耶稣的恶，学耶稣的样式，我们就会得享安息。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你可以这个得到安息，但不是赏赐的，而是去拿到这个安息啊。所以这个安息呢是得到的啊，四方面是神的赏赐，但另外一方面去拿到的啊，表示你要采取一个行动，你可以找到一个安息。那这个意思为什么是清省的？并不是说这个工作一定是简单的，你知道做基督徒不那么简单，我们也受逼迫，我们有很多的难处。那为什么是清省的？那就是说当我们跟随耶稣，跟神的关系建立的时候，因此神的生命，神的能力，圣灵的大能都在我们身上，所以呢负这个恶就清省了，就是清省了。所以清省的原因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清省，而是因为当我们这个效法耶稣基督，跟随他，然后负他的恶，担他的担子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在这个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的担担子负恶是清省的，是因为有神的恩典和能力，那这个意思。但是法利赛人不一样，法利赛人这些律法师他把叠床架屋的规条加在百姓身上的时候，结果呢并没有让他们能够得力量，因为他们要靠人的力量来遵守所有的繁文缛节，当然就变成重担，而且呢会变成失去喜乐。但是靠着耶稣的恩典，在神的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这个负他的恶，担耶稣的担子，确实有喜乐的，确实有喜乐啊！因为我们可以靠神的恩典能够得以胜过啊。那第二件事情呢，提到这些律法师跟这些杀害先知的前辈祖先的关系，耶稣指责这些律法师说，他们跟当年杀害先知的悖逆的那一代的人是一脉相传的，他是他们那些悖逆的人是他们的祖宗，而他们是那些悖逆那一代的人的子孙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年的那些悖逆的一代是杀害旧约的先知，现在这些律法师却是逼迫耶稣的。那么在帖撒罗尼迦二书呢，这个保罗提到第二章啊，不知道听不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耶稣说这些犹太人呢，杀害了耶稣，也杀害了使徒和先知。所以这一些律法师跟以前旧约时代杀害先知的那一代的人是如出一辙的。过去的人杀害先知，现在他们不但逼迫了耶稣，逼迫了使徒，逼迫了后来的所有的信徒的领袖。所以耶稣向他们宣告审判的时候，但是并没有只是局限在律法师，包括所有其他的人， 就是那些悖逆的不愿意接受福音的人，这些审判会延伸到这个时代，这个世代。为什么呢？因为律法师成为全体百姓的一个典型和代表，不是只有他们是有祸的，这些百姓，因为这些百姓呢，跟随这些律法师的脚踪而行，当然他们也就会分享他们的定罪和审判。所以这个时代到耶稣时代的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把贯穿整个旧约历代以来对神的悖逆带到一个最高潮。那你可以这样想，旧约时代士师记的时代，他们三番两次拜偶像被神管教，但是好像死不悔改，一个循环又一个循环，一个循环又循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悖逆的时代。然后呢，当然在先知的时代、列王的时代，他们也是有许许多多的悖逆的事件。那当然这个之前在摩西的时代，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四十年当中，就有多少次试探神，多少次顶撞这位先知摩西。所以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所以耶稣说，这整个好像累积到耶稣的时代。那你想想看，耶稣的时代他们顶撞的悖逆的是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最高潮的意思在这里，连神的儿子他们都顶撞甚至伤害了，所以因此所有的定罪和审判也就临到他们的身上。在当时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说过，一个是马上几十年之后就要来临的耶路撒冷的被毁。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有提到，这个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情就会发生。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所谓的世代，通常是用四十年来作为一个单位的。那刚好耶稣殉道的时候，公元后30年，40年之后就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就是公元70年。所以耶稣说，这个世代啊没有结束以前，你们就会经历到神的管教审判啊，事实就样应验了。但我说最大的应验可能是到最后末日的审判，而且这一代的人是好像耶稣在讲当时那个世代的人，可是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又经过2000年了。2000年当中，人类历史当中有多少的人同样的悖逆，这些人也都会在同一个所谓这个世代人当中是要面临我们所有的人的面临的审判啊。那最后一句话啊，最后一个祸灾呢，是提到他们拥有知识的钥匙，不但自己不进去，反而拦阻人进入神的国。那是因为律法师他们拥有解释摩西律法的这种特殊的话语权，他们代表当时的这些圣经学者，然后是属于精英分子，他们又自称非常竭力的维护摩西的律法。那既然如此，他们就应该呢好好来牧养神的羊群，帮助神的百姓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应该是这么做的。但是虽然这些律法师拥有知识的钥匙，他们对圣经非常深刻的研究，但是他们同时把口传的律法谬解误用在律法身上。耶稣曾经说过，你们遵守了这个拉比们遗传下来的口传律法，却背弃了、放弃了，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的本身。正如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他们遵守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的十一奉献，可是更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也是不能不行的，包括孝敬父母啊，包括很多律法中的规定呢，反而那些被淡忘，就因小失大。像这些都是口传律法里面定出很多琐碎的细节，可是就算你守了安息日所有的规条，安息日是要把那一天分别为圣来敬拜神的，这个才是最最关键的事情，可能被忽略了，就是因小失大。所以耶稣责备他们，就是说你们的口传律法呢是谬解了圣经，误用了圣经，也没有把神的律法最主要的精神发扬出来， 所以结果是什么呢？所有听你们这样教导的人呢，他就陷入一个错误的教导当中。陷入错误的教导，请问他们还能够这个进入神的国吗？所以你等于把神的国的门给关上，因为你们错误的教导，以至于他们错误的跟随。所以这点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也有同样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还有不单是传道人，还有我们一般的信徒也可能因为谬解误用神的话，我们把通往神的国的门给关上。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提醒的。在末后的世代，神要再来以前，魔鬼格外的好像在最后的一搏，所以因此在现今的世代，好像异端邪说假先知假教师更加的猖狂更多。那即使在一些所谓正统的教会当中，如果你不懂得分辨的话呢，也同样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在那里讲。所以这一点就是耶稣所警告的，他们固然有神话语的权柄，有知识的钥匙，而且讲这些话语的人可能也受过某一些的神学训练，正如当时律法师一样，他们可都是精英分子啊，也是熟悉圣经的。可是问题是他们不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去谬解去误用。那所有听从他们的人呢，就很可能跟着他们陷入错误，陷入错误当然就不可能通到神的国了。所以这是我们值得被提醒的，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也求主常常帮助我们，免得我们陷入这样的错误当中。在真理堂当中，我们竭力的尽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并不是代表说我们所说的才是对的，别人都说的不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竭力的朝着方向来努力，我们也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传扬神的话语的时候，尽可能的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解释来运用。我们每一次讲到都要仔细的来思想，仔细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赐下亮光，好让我们能够做神忠心的仆人。所有的传道人将来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教的，我们所做的是讨神喜悦的吗？如果不是的话，正如耶稣斥责这些律法师一样，我们不要成为那个祸灾那些人一样。求主真的是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在运用神的话语的时候，有同样的谦卑悔改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努力，一起来靠神的恩典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现今这样一个时代，真的是魔鬼在各地猖狂，不但有假冒为善的人，同时也有很多像耶稣那时候的律法师一样，他们可能是圣经的权威，他们很可能有炫人眼目的学位，但是他们却不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以至于将你的百姓带入歧途。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来遵行你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来效法你跟随你。因为正如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背耶稣的轭，学耶稣的样式，担耶稣的担子，这是轻省的，因为有圣灵的帮助，这是能够得生命的，这是可以得到安息的。求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齐心努力，彼此劝勉，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这些方面不断的长进。也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只有传道人，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可能在解释 在运用神的话语的时候，真的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来解释，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求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